本周的信息来自《西番雅书》三章十四到十七节，《路加福音》三章七到十八节。西安的民哪，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哪，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定例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尽的火烧尽了。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下面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今天的主日也被称为喜乐的主日 Gaudet Sunday、啊、这是个拉丁文的意思，它意思就是你们要喜乐，你们喜乐吧。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选读的经文也是跟我们的喜乐的主题是有关的，因为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强调当基督要来的时候，当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当基督在几千年前先知已经预见到这个基督将要来的时候，他就开始预言这个好消息，预言这个福音的信息，而等候基督来的人，他就怀着一个喜乐的心情，因为基督救主即将降临。所以今天我们的主日的讲题是降临的喜乐。刚刚 MC 所读的第一段经文，西番雅书三章十四到十七节，先知预言说：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你看到吗？为什么要歌唱？为什么要满心的欢呼？为什么要欢喜快乐？是因为他们预见到，先知预见到这个基督要来了，基督即将来临。然后呢，他在最后的时候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他在你们中间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看到没有？所以当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先知已经预见到将有一个大能的拯救者来到百姓当中，他要施行拯救。当我们在内心期盼这个拯救来临的时候，当我们的内心有一个仰望等候的 看到一个希望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开始充满了欢欣鼓舞，充满了喜乐。虽然那个时代是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先知西番雅的那个时代是好像看不到上帝的时代，好像上帝的声音也都快没有的时代，但是先知他看到那个亮光，他看到这个亮光的时候，他内心就有喜乐，他就要什么欢呼，他就要歌唱，他就要传递出啊喜乐的心情。刚刚我们还在说啊，我们今晚他要不要跳舞？这是有圣经依据的，不是没有乱来的，不是乱来的。因为在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卫王是什么？他喜乐的时候，他会唱灵歌跳舞啊，对不对？唱灵歌并跳灵舞。哎，我就刚刚开玩笑跟他们啊，我说我要不要我们做一个 Bible study， 看看大卫王，因为他们说这40岁以下都可以跳，我不知道有没有圣经依据。我说我们要回去看，是不是40岁以前也可以？因为大卫王他到底是几岁的时候，他还在跳舞，对不对？还在歌唱，还在赞美神，因为他心中的喜悦是涌出来的。因为虽然基督还没有到，但是他们已经预见到。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西番雅书的时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但是他们看到救主即将降临。然后呢 ，MC 念的第二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3:7-18，那个时候，约翰施洗约翰就来了。施洗约翰他虽然不是基督，但是他是基督的先知，他是基督的先锋官，他是那个传递基督的好消息的那个什么信使，那个 messenger。他来到了以色列民当中的时候，就有好多人来到悔改，好多人来到他的面前，他们希望，他们指望基督就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甚至产生一个误会，认为这个约翰就是什么，就是基督了。但是不是，约翰就说，我不是那个基督，我不是你们等候了几百年上千年的那个基督，我就是他的先锋官，我只是他的信使而已。所以我来是什么？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他来，基督来，他却要用什么？用火与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当他传递出这个信息的时候，百姓们也充满了喜乐。所以最后一句说，约翰又用许多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什么意思？这个福音就是一个喜乐的信息，这个福音就是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乃是带给我们盼望的一个信息，对不对？然后呢，到了保罗的时代，到了保罗的时代，保罗在腓立比书4:4-7，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经文，保罗讲了这么一段，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靠，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罗在这里就告诉你们什么？你们是要不断的喜乐。他说要常常喜乐，中文翻成常常喜乐，在希腊文的原来文字当中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是一直不断的喜乐。无论怎么样，怎么样的环境，无论怎么样的一个处境，你们都要喜乐。我刚才说喜乐不是快乐，我刚刚在你们这个 briefing 的时候，我说喜乐是不一样的。喜乐跟快乐到底不同？快乐是什么？是地上的人都有的一种感情。快乐是什么？无论怎么样，你处境不好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快乐。你家里碰到很艰难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快乐，对不对？但喜乐不是，喜乐什么？喜乐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它是从上帝来的一种力量。你如果看诗篇16篇，喜乐是因来自上帝的同在。16篇8-9，圣经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看到没有？他说什么？如果你把耶和华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的心就快乐了，你的灵就欢喜了，你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所以你看到喜乐的源泉，它跟快乐不一样。快乐是来自于世上的，你发了一个年终奖，你很开心啊，你很快乐啊，你要出去，你要现在疫情如果结束了，你就会很快乐啊。但是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喜乐，圣经里面所说的喜乐，它的来源是来自于上帝。 所以这是他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喜乐是什么？喜乐是保罗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5:22说什么？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就是爱、喜乐、和平、忍耐，对不对？所以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喜乐跟快乐是不一样。所以喜乐我们不会把圣经里面不会翻成什么、你们要哈哈大笑。保罗没有说，否则如果喜乐就是快乐的话，保罗就跟你们说你们哈哈大笑好了，对不对？但是喜乐也不是嘿嘿嘿嘿，这是什么？这皮笑肉不笑。喜乐是来自于上帝的一种在你内心所赐给你的一种力量的表达。喜乐是什么？喜乐是圣灵的一种恩赐，它的恩赐是一种圣灵所结的果子，是这个世界上所没有办法有的一种感情。所以在这里面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保罗鼓励腓立比人说你们要常常喜乐。那么我们就在问如何可以常常喜乐呢？如何可以常常喜乐呢？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靠主才能常常喜乐。所以喜乐是靠主才有的，快乐是不需要靠主就有的。喜乐你必须是依靠着上帝。那么问题又来了，如何靠主喜乐呢？如何靠主喜乐呢？这就是这个礼拜等一会儿我们要讲的，如何可以靠主喜乐。所以这个礼拜天我们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呢？在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也是这个喜乐的主日，我们当以喜乐的心情来一起等候救主的降临，救主的降临。我想从三个方面讲如何我们可以以一个喜乐的心情来等候救主的降临呢？第一个，你若对他人的态度是温和谦让的，你就能够喜乐。第一个方面就涉及到保罗所涉及到是跟人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如果你跟人的关系是谦和温柔的，是谦让的，你就能够喜乐的。保罗在5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这里面也就是一个让由谦让而得的喜乐。谦让的心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就是谦让，就是谦让，只有谦让没有这个心。它的基本的意思是由两个希腊文词组成的 epi upon ekis to be like。 它的基本的意思就是翻成英文可以说是 gentleness、啊、或者是、更精确的一个翻译、你搞英文的你知道graciousness 恩慈的。就如果你跟别人的关系是谦让的、温和的、恩慈的，你就有可能有喜乐的心了。在这里面 他所表达的是一种温和的、宽厚的一种品格，而这种品格所带出来的是一种慷慨的、公平的、公义的，也是为人设想的一种处境。它的基本的意思就是你不是很严厉的，你不是对人很苛刻的，你跟人的关系的相处是一种很 nice 的，很包容人的，很宽容人的，很能够接受别人的，很能够不极端的，也不是很坚持，一定很坚持自己的意见的，或者坚持你自己处事的方式或者做事的风格的。你一定 也就是说不是很，甚至用我们今天的话怎么讲呢，我们说强硬，不是很强硬的，但是也不是很精确的这个方案，可以说是strong but not hard， 强而不硬， strong but not hard。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你会发现没有，我们很多时候在处理人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太强硬，是Strong and 什么 hard， 所以 strong 的人很多时候让人感觉很 hard， 我们很容易受伤害。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人太 hard。 实际上这个谦让的人他可能是强的人，但是他不 hard。 同时我们也说这个人很软弱，对不对？软弱，但是谦让的人是什么？是 soft but not 什么 weak。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做人太软又什么弱， 所以我们软弱，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软弱的人比较容易被人欺负，对不对？但是一个谦让的人不是软弱的人，是软而什么不弱，所以是 soft， 不是 not 什么 weak。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处事风格很不一样的一种品格，而这种品格就是保罗所说的让人看到你们谦让的心啊，谦让的心。而这个心里面，这个谦让的心里面是有很多的温柔，很多的恩慈，很多的美好的东西。但是他不是说没有原则的，不是说没有原则的。而且呢，在这里面保罗你知道他指的不单单是主内的关系，不是单单我们彼此之间，我们 做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他更指的是我们跟所有的关系。因为什么？保罗在此说让人众人知道，他说众人就所有的人，包括什么不信主的人，让他们跟你们相处的时候也能够看到你们谦让的品格，也是这个来自于主的品格。提多书三章两节让我们看到说什么，不要毁谤，不要震惊，总要和平。这个和平就是什么 Epikakos、就是这个谦让的心，就是让人看到你谦让的心、谦让的心，总要向众人显示什么温柔，温柔。然后呢，在彼得在前书他两章十八节里面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断顺服那，不但顺服那温那温那良善温和的，就是那连乖僻的也要顺服。良善温和的就是这个谦让的。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他所强调的是一种来自于基督的一个品格，这个品格就是 graciousness， 是恩慈的，恩慈的对人的一个品格。而这个品格使我们今天看到跟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处境当中是很不一样的。谦让的反面是什么？圣经的话就增进。谦让的反面就增进啊！你看到箴言书十七章十四节说什么？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以前必先仔细增进。你看到没有？仔细增进。然后呢，在箴言书的十三章第十节说什么？骄傲只起增进，听劝言的却有智慧，却有智慧，对不对？所以增进是因为骄傲所产生的。而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从小我们的孩子就被教育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个是什么？就增进嘛，就是增进嘛，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在这里面，诗篇也教导我们，箴言也教导我们，这个品格是不一样的。箴言说，诗篇八十六篇第五节，圣经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啊。”这个饶恕人，希伯来文的希腊文译本 LXX Septuagint 其实是译本，就把它翻译成 Epikakos， 就是什么谦让，乐意饶恕人就是谦让，谦让就是乐意饶恕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我们不太容易饶恕别人啊。别人对我不好我永远记得，而且我多少年以后我还记得，所以这就爸爸你爸爸跟你妈妈永远吵架，是不是这样？结婚五十年了，有没有？差不多吧，也还要吵架。为什么？因为五十年前你妈妈做错一件事情，五十年前你爸爸做错一件事情，他永远记得。没有，这就是什么？不饶恕人。但是圣经里面说到什么？箴言书诗篇都说到要什么？要乐意饶恕人。这个饶恕人的心就是谦让的心，就是恩慈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说为什么英文这个词 graciousness 是比较接近的 Epikakos 这个希腊文的词的翻译。我感谢上帝在这些年当中，我也开始学习怎么样 strong but not hard soft but not weak。 不太容易了。哦，上个礼拜天我们讲完道，我们何长老来带领我们的圣餐啊，带完之后呢，就有人写信给我，写信，意思就是说，有些人是用比较温柔的方式来表达，有些人是比较直接了，就说，哎，为什么你们是不是说只要信了主就可以受洗了？我说是啊，那这可以吗？这不对的。那我过去的 我也比较强硬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争辩了。后来我想想也不必争辩，没必要争辩了。很多时候，因为你知道中国教会的传统是基要派的传统，所以基要派传统是很严格的，纪律很严格，没有不好，我没有说不好，有好的。所以这基要派的传统就认为只有受了洗才可以领圣餐的。特别是今天的温州教会，你去温州教会最典型的，如果你去温州教会，你看几乎每一家教会都是说你没有受洗就不能领圣餐。但是我们在我们教会的原来的传统当中，我们是一个我们叫 public open 的一个 communion， 也就是说我们心里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哪怕你还没有受洗，但是我们看你还是基督徒，你是一个没有受洗的基督徒，但是你还是可以领圣餐的，这是我们的传统。其实如果你看普世教会的话，你会发现这种传统是不同的，但是是都要彼此尊重的。但是在有些教会它就会很严格，所以有一些温州教会的领袖们知道我的立场之后，他们就不许他们的弟兄姐妹听我讲道，好像我就差不多是异端一样的。但是我如果我五年前甚至三年前，我也很喜欢跟他们争论争辩的。圣经哪里说只有洗了礼才可以领圣餐呢？没有明文规定嘛，没有明文规定是次要的事情嘛，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就希望跟他们争辩，但是现在我也不争辩，我也不去证经。我也不去跟他们去 argue， 我们所说的就说，哎呀，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领受做吧，我们彼此尊重就好嘛，对不对？那上个礼拜还不止这个，还有其他的问题来了。我也收到信，有些弟兄姐妹说，哎，牧师，你是不是认为这个地球只有有多少万年的历史嘛？我说是的呀。他说地球不是只有一万年的历史吗？你知道今天，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保守派的基督徒认为人类亚当到今天只有六千年。为什么他们这么认为呢？因为他们的传统是把亚当开始到后来每一个人谁生谁，谁生谁，谁多少年活了多少岁加在一起，认为差不多是6000多年。所以呢，他们认为上帝创造亚当是6000年前的历史。但是我会跟他说，对不起，你这个计算可能有误。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圣经的原因，第二个科学的原因。圣经谁生谁，谁多少岁，你不可以简单的叠加的。因为圣经很多时候谁生谁不一定是爸爸生儿子，很多是隔了很多代的，可能是老老老祖宗生了一个孙子，孙子的孙子，这个中间有多少年。还有圣经里面一天，圣经里面的一日可能不是24小时，可能是可能不是，你要看上下文的。神说什么，我们说创世纪神用了6天创造宇宙万物，对不对？这个六日的日，希伯来文可能有4到5种不同的意思，只有一种意思是24小时，还有一个意思是一个很巨大的年代，你也可以理解成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用了很大的年代，6个大的年代，6个纪，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不可以简单的就这么来算，如果简单的算，你看到这个世界只有6000年，10000年了。然后呢，科学我们也要尊重的，不是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不尊重科学了，好像科学跟信仰始终是矛盾的。不是的，你看到如果你不相信科学，我跟你说220度电，你碰它你要死的，这是科学啊。你说没关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去碰它不会死的，你试试看呢，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过去我就会跟争辩，我现在也不争辩，我就把我的立场告诉大家，你们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我们都感谢神吧。因为毕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为世界只有10000年，我认为世界有46亿年，这不是决定我们救恩的事情，这不是一个 fundamentalist 的，不是一个 fundamental 的一个 issue， 这是一个什么很次要的问题。你认为亚当6000岁，我认为亚当可能没有6000岁，那也无所谓啊，这不会决定你上天堂下地狱啊。很多人说我相信圣经无误，哎，我跟你说亲爱的弟兄，我也相信圣经无误，只是你所认为的圣经无误跟我所认为的圣经无误是不一样的啊，你要小心一点。但是这个issue，哪怕你认为圣经无误还是有误，这也不是决定你上天堂下地狱的问题，这些都不是最最基要的问题，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不需要为这些事情争论，我们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把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搞得非常什么紧张，好像你死我活一样的。就像有些人 啊，有某一个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网络电视啊，基督教的啊，因为我知道我啊，你们没有受洗，我也可以给份圣餐的，就把我所有的讲道全部下架。他们比那个腾讯还厉害，他们比我党还厉害，他们把你全部从头到尾全部夯不啷当全部删掉。不过也没关系，我也赦免他们在主里面，呵呵，感谢上帝，因为什么？我要得到赦免的东西还多呢，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再看到我们的身边或者我们的教会，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他是充满恩慈的。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领受了很多恩典，很多很多很有恩慈的弟兄姐妹，那是谦让的，就是圣经这里说谦让的，或者温和的，或者充满恩慈慈惠的，这些弟兄姐妹给了我们很多帮助。而这些帮助甚至可以影响人到一个程度，甚至可以影响到中国革命。你说你要乱讲话了啊？我不乱讲话。我最近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必须要讲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必须要跟大家讲。我党啊，我们最高领导人在河北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部电影剧本，你们大概不知道，你们大概没有听过吧？啊，当时这个电影剧本的名字叫什么？叫《基督医生》。而且他用心写这本剧本，修改前后修改四次，送到八一电影制片厂 要拍成电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就没有拍。后来据说现在是也又那个已经在那个广电总局立项了。那么这个基督为什么这个无神论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怎么会写一个电影剧本《基督医生》呢？我后来就专门做了一个 study， 我就发现原来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就是写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走过25000里长征当中的一个基督徒的事迹。没有想过，当时红军到了延安只有三万人，这三万人当中有一个人他是基督徒，而且他不是中共党员。他1937年到延安的时候他不是中共党员，这个人的名字叫傅连璋。没听过吧？70后的都没听过了，我告诉你，70后的都没听过了啊！我们这些人可还听过一点。中国建国之后的1955年封那个将军的时候，1955年的中将傅连璋中将，中共第一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他是一个从小在教会受洗的基督徒，是在福建省长汀这个地方。圣公会，中华基督教会圣公会，在这个圣公会出生之后4个月里面就受洗的，他们的传统出生后4个月一定要受洗的。他的父母就是基督徒，甚至严重到一个程度，他1927年当时这个八一南昌起义打败了，打败的人就逃到那个福建了，300多个伤员呢，全是当地的那个福音医院诊治的。也就是说当时的福音医院就在长汀这个地方，这个福音医院的院长是谁呢？就是这个傅连璋。他救了当时包括救了什么徐特立跟那个中共一个大将叫陈赓。陈赓当时枪那个子弹打到腿里面啊，要切腿啊，把腿干掉啊，结果那个傅连璋把他救出来，把他的子弹取出来救了他的。1931年毛泽东同志还在井冈山闹革命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得了这个疟疾，后来毛泽东身边有一个那个等于说相当于他的办公室主任一样叫邓子恢的一个将军，就跟他说有一个医生很有名在当地叫傅连璋，说你得去把他请来。所以傅连璋就骑了个小毛驴，噗噗噗噗噗噗噗噗，从长汀不跑到井冈山替毛医了病，毛就被医好了。后来1932年毛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长汀在傅连璋的医院里休息养病。1932年当时福建建立了苏维埃，福建省委的那个怎么讲，省委大院就在福音医院旁边的中华基督教会里面。而刘少奇当时就是在 那个当时的省委书记，而刘少奇他生病的时候就在傅连璋的妈妈家里面，就是我 interview 的这个人的姑奶奶 姑奶奶那个家里面养病的。朱德跟康克清是在福音医院里面认识的，谈恋爱，后来也在福音医院里面什么结婚的。所以后来红军长征，1933年之前，就是1930年红军长征，1933年的时候，傅连璋把整个福音医院搬到了瑞金，搬到了这个苏维埃里面，就变成了后来的红色医院。其实红色医院都是从福音医院来的。那么为什么这个事情跟最高领导人有关了呢？那很有意思，为什么最高领导人要花很大的时间精力去写一个剧本，写一个基督医生的剧本出来呢？1962年习仲勋因为刘志丹这本书被打倒。1962年，当时他的孩子就托付到傅连璋部长的家里面去养，所以在1962年到1967年小孩子都是在他家里长大。所以当他后来做了这个领导之后，他就想写一本剧本，就写了后来的基督医生。我在 interview 他的侄孙，他的那个外甥女婿啊什么的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他说傅连璋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他是一个非常 kind， 我们就说 he's a very kind brother， 是个非常 nice 的一个人。他不是单单 对普通的人这样，他对当时，你不要忘记当时共产党是什么，被国民党称叫共匪啊，你当时跟共产党在一起勾结在一起，你是会没命的。但是他不管，只要是伤员，只要是得病的人，他就去救死扶伤，只要这个人他有需要，他就去帮助人。他的身上你会看到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些就圣灵的果子了，就是仁爱，和平，就是这个喜乐，就是这种谦让，你会看到。所以呢，他对这些人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几年，所以后来他们长征的时候就带着傅连璋一起走。走完长征，1937年到了这个延安，那毛就问那个副院长，他说：“哎，他既然你连长征都跟我们走下来了，你索性加入我们吧。”他说：“不行啊，他说我是基督徒啊，我基督徒是相信上帝的，相信耶稣的。哎，你们共产党人是没有相信这个上帝的啊。”那毛说：“没关系啊，他说相信耶稣是你跟上帝的事情啊，那你组织上你还是可以加入我们嘛。”后来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四个人做了傅连璋的入党介绍人。那么为了这个事情，我就专门去找他的孙女婿，我说傅连璋是不是因此而就放弃了信仰。他说没有。为什么呢？他说他自始至终，因为我后来如果你查党史都是说他背离了耶稣基督，追随了革命去，但是实际上在里面的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情况根本不是，否则他的儿子今天还活着，不会是做基督徒的。还有他自始至终坚持他的信仰。当然很可惜了，就这部电影现在，本来应该很快就可以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啊、编剧啊，摄制组的演员都已经有了，本来应该已经拍了，但是中美关系出问题了，然后中西方关系也出现问题，好像一夜之间我们基督徒都成为敌对势力了，好像我们这些曾经为中国革命 也做过伟大贡献的这些基督徒的事迹都 不可以 被拍出来了，哪怕是最高领导人他自己写的剧本也不，下面的人也不敢拍了。但是我今天在这里宣扬的，我不是要宣扬这个，剧本，我是要想的是说，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能够对外邦人，对共产党员，对我们的执政掌权者，我们也是谦让的心，我们也是 graciousness， 也是 gentleness， 我相信上帝在这个里面就会做很多伟大的工作，可能不会一下子看到，但是把这些福音的好的消息就会慢慢慢慢什么 都埋在里面，都能够让我们可以有朝一日上帝要用我们的时候，神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会怎么样使用。所以我说为了复联章我感谢上帝，为了这个福音医院，所以我说我下一次如果一定要去长汀，我没有去过福建啊，福建长汀我一定要，据说这福音医院这几个字还在，这是傅连璋院长当时自己刻的，还在刻在那里，因为那个地方你就能够又能够看到早期这个苏维埃政府他怎么样在那个基督中华基督教会里面那个遗址，你也能够看到那个福音医院的遗址，你更能够看到基督徒怎么样对人。你不要忘记1929年的时候，当时红军打进那个长汀的时候，整个红四军团都被那个天花所困扰，天花当时是要死人的，傅连璋帮几百个红军接种牛痘啊，所以后来在那个圈内都有个说是长汀的福音医院拯救了中国革命啊，都有这种讲法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成为有这样美好见证的基督徒，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信徒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是否能够有一个谦让的心，有一个温柔的心彼此相对呢？求主帮助我们，这是对人的态度。第二个，对主的态度。如果对主的态度我们能够警醒等候，我们就能够喜乐的。因为在保罗接下来说主已经近了，在第五章的第五节的第后半节，这里面就说到是由主而来的喜乐，是由主即将降临而带来的喜乐。这个喜乐不单单是跟人的关系，我们谦让别人，我们自己内心宽广，我们就有喜乐的。我们也是什么？对主的关系，对基督的关系，我们如果能够警醒等候那个来临的基督，基督即将将要到我们生命中来的，我们就会有喜乐了。在这里面这个词主是近了，主已经近了，可以直译就是主是近了，所以英文就是 The Lord is at hand, The Lord is near, 主就在手中了，主即将来了，主就在我们生命中啊，他就在我们这里了。所以在这里面这个近了这个词是有两种甚至三种可能性的，一个就是什么？时间上的近了，另外一种是空间上的近，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不是单单指时间，也是指空间上的近。时间上的临近是什么？如果你看雅各书五章八节，雅各说你们也当忍耐，当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的日子近了，主的日子近了。空间上的近呢，你看诗篇119篇的151节，耶和华你与我相近。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会有喜乐？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生命中有苦难的，为什么我们在苦难中还是有喜乐的呢？我们甚至在苦难当中不一定会哈哈大笑，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我用平安，为什么？因为你在心里面知道主与你相近啊，主就在你的心里面啊，所以这是空间上的近，对不对？所以近，主已经近了，不一定时间上，也可能是空间上，也可能是时间跟空间上同时他近的，对不对？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知道主必快来。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诅的，主必要再来，主必要来，他就要来，他马上就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说 我常常会说到我们要想到，就是说主来了这个事情对我们的意义是实在是很重大。今天我们很亏欠神，就是因为我们太看重今天了，是不是？我们太看重当下了，但是我们不 care 将来，我们也不 care 明天，我们不 care 明天，所以常常时候我们是什么？我死之后管他什么洪水滔天呐，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及时享乐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主来的时候他是很可怕的。主来的时候他会带来什么祝福，也会带来审判呐。如果你看那个约珥书1章15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子到来好像毁灭从全能者的来到啊，所以这个毁灭也要来到啊。但是呢，你不要忘记为什么主的临近，主的到来那么重要，因为主接近我们他就听我们的祷告啊。所以彼得说我们要亲近主，因为你们亲近主，你亲近我，我也亲近你啊， 对不对？诗篇145篇十八节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看到没有？你要诚心求告神的话，你必须要求告他的话，你必须要相近他，你必须要亲近他，在空间上你也亲近他，让你的心打开，让他在你里面，他跟你讲话你就能听到啊。今天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听不到？为什么我们听不到？为什么我们基督徒 做基督徒了，我们面对很多苦难的时候我们承受不住，我们面对很多的艰难的时候我们就苦巴巴了，我们就苦巴巴了，好像上帝也不存在似的？是因为我们的心跟他不相近。我还要讲一个见证，大家也记得我曾经讲过50年代尼托森小群教会在上海的这个当家长老是1970年被枪毙掉的，对不对？这个事情后来很有意思哦，就是说你如果去查一些资料，你会发现1970年开这个公审大会的时候，当时总共有51个人被枪毙，51个人。当然这些人后来全部平反了，这些人什么历史反革命什么反革命，后来证明都是那个真正的反革命集团搞来、这51个人当中其中有2个基督徒。据目击证人的陈述，所有的人就可以用一句成语叫吓得屁滚尿流，屁滚尿流。只有这2个人是面带喜乐的，面带笑容的。而这个其中那个尼弟兄的那个教会的那个长老，他甚至是唱着诗歌去刑场的。所以那个压他的人就很不服气啊，你还笑？你都要死了，你都要送你回老家了，都要崩掉你，你还笑？你还敢唱诗歌？还唱歌？就踢他。所以他最后上刑场的时候是一瘸一拐上去的。那么还有一段这个事情呢，在公开的资料当中你们就看不到了，是这个长老的太太，当时他的太太跟那个女儿正在面对刑讯，就是说是被那个监禁起来的。当时那些监禁他的红卫兵啊，就跟他说：“哦，告诉你一个消息，跟他的太太说，你的老公啊，现在已经被枪毙了，伏法了。”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这个师母，她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居然睡着了，而且是面带笑容，很微笑的睡着了。后来我在很多年后，我在芬兰碰到了这个师母的外甥，那叫子女。我们在一个团契里面，我们有机会聊到这个事情。他就告诉我，他说这是不可想象的，怎么可能你的丈夫被枪毙了，你作为一个妻子，你怎么还可以笑得出来，而且是非常安然的？就是说，所以那个红卫兵就很气愤了，就说骂他，你还有没有人性啊？你怎么没有人性？哎，我告诉你，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喜乐了。因为他很知道他的丈夫回什么？回天家了。他很知道他已经吸了世上的劳苦，把一切的重担都放下来了，可以回到耶稣那里去了。所以不应该什么愁苦啊，不应该什么啊悲伤啊。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就是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圣日，你们不要悲伤嘛，对不对？所以当尼希米重建圣殿的时候，就跟百姓说嘛，他们都哭了，看到律法上的书都哭，所以尼希米就跟他们说，不应该哭泣啊，因为这个耶和华所定的圣日，我们在其中应该高兴欢喜的，因为靠着耶和华所得的力量是我们的喜乐啊。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真实的见证，而这个事情是我亲身听到的，亲耳听到的。而我们再去查资料所看到的那个张长老，他所面对的在行刑当中他还唱着诗歌，他哪怕是腿都 被踢伤了，有没有踢断我不知道，他一瘸一拐的时候他还可以唱着诗歌，对不对？所以这是相吻合的，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所以因为什么？他们很清楚，主离我越来越近，主离我的心越来越近，主在时间上也离我越来越近，所以我很快需要去见耶稣了，我应当什么？欢喜快乐。 所以那个那天我们阿达艾达姊妹就跟我讲了，她说她回到香港，回到香港的时候去到医院，想第一天就想去看她的同学，结果到医院她的同学已经走掉了，没有看到。她回到非洲，她自己教会，她知道她回去刚刚教会有个弟兄得了新冠死掉，然后他们旁边的人就告诉她，这个弟兄他在临死之前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主啊，求你救我命，求你救我命，你救我命的话我就奉献做传道人做牧师。结果很有意思的是，看来耶稣没有要他，看来耶稣没有叫他要他做牧师，来不及了。所以亲爱的兄弟们，圣经说当可寻见神的时候，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啊！当亲近主的时候你要亲近他，当什么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尽快来到主的面前，可能你不一定有机会的，可能你不一定有机会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这里面无论是过去的这些事情，还是今天在我们发生的一些事情，无论什么都让我们看见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近了。而这个近的日子，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在这个喜乐的主日，它也不是提醒你我当以喜乐的心而来感谢主吗？当以喜乐的心来等候他吗？虽然你碰到很多困难，我也碰到很多困难，虽然你的家庭里面有很多的复杂的艰难，但是我还是鼓励你当以喜乐的心来等候主，你要当以盼望的心，否则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会是一个愁苦的人，你就会是一个什么内心慢慢从愁苦变成苦毒的人，当这些苦毒不能被遣 release 的话，你就会被他所囚禁，你就是一个苦毒的囚犯，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我们看我们的环境很艰难，我们的环境真的很艰难，我们的环境到艰难到一个程度，你有的时候觉得真是好像没有盼望似的。你知道我最近听说我的同工给我一个消息说，东边有个商圈规定圣诞节前后三天都不许出现中英文的圣诞节的标志，不许说是，甚至连那个树，圣诞树都不许称这个叫圣诞树，他们给这个圣诞树来了一个那个新的名字，叫繁华似锦树。繁华似锦，哎呀，我觉得这真是很，我也相信这个不是上面领导的意思吧？我觉得这个如果上面的领导是这样的要求下面的话，我觉得这个上面的领导，我不相信我们的领导那么的弱智，你懂我意思吗？哎，你繁华似锦，我不知道怎么样翻成英文呢、啊。那请你们告诉我啊 ，beautiful 啊 ，rich 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 Christmas tree 就 Christmas tree 嘛，对不对？这是约定成熟，全世界的人，哪怕是什么回教国家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 Christmas tree 嘛，他不会叫是 Muhammad tree 的，不会的呀，对不对？因为没有的嘛，这就是 Christmas tree 嘛，就是圣诞树嘛，对不对？啊，不会叫这个，对不对？所以我们或者改名叫什么？哎，我不要惹是生非了，我也不多讲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我们看我们的环境没盼望的，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内心是不是还是可以有喜乐？我那天就跟我师母在去年的圣诞节，我们经过好运街，那好运街不是搭了一个圣诞树吗？然后一个东北大汉，一个东北大伯就在门口，他说我找不到在哪里啊，我说我他人家说你在哪里啊，他说我站在这边有一个绿色的塔，他称那个圣诞树叫绿色的塔，哎 whatever， 我们就很开心，我就跟他说，哎，这是圣诞树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环境这么糟糕，我们内心还是充满了盼望，是不是这样？绿色的塔不是我们的盼望，圣诞树也不是我们的盼望。但是圣诞树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是我们的盼望，这个好消息是我们的盼望，你们。第三点，除了对人的态度，除了对别人的态度，对这个基督的态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对自己的态度啊！你看到第三点是什么？这个第三的点就是，若你对自己的态度是一无挂虑的，你就能够喜乐啊！保罗说什么？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交给神，神所赐给你的是出人意料的平安，必保守你在基督耶稣里的什么心怀和意念，是不是这样？哎，这里面你知道这段经文啊，它是层层递进的，保罗在处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在期待喜乐，但是我们没有喜乐怎么办？我家里很痛苦啊，我家里有很多问题的时候怎么办？ 我的家人有困难，我的工作有困难，我的服事有困难，我的人际关系有困难，我跟我的什么什么邻居有困难，我跟那个税务局有困难，我跟我的生意有困难，我有太多的困难，甚至我跟我的丈夫有困难，我怎么能够喜乐？保罗告诉你，保罗说可以有喜乐，如果你能够一无挂虑。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对不对？所以如果如何可以喜乐？一无挂虑了，你就可以喜乐了。那么又问了，如何可以一无挂虑啊？凡事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这句话的旨意是什么？就是用感谢的心去祷告，用感谢的心去祈求。哎，祷告跟祈求不一样，祷告这里面常常指的是对别人的，对别人的。祈求是什么？祈求是对自己的。你用感谢的心为别人祷告，你以感谢的心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祈求，哎，然后呢就会有事情发生了。祷告跟祈求结果是什么呢？神所赐的是出人意料的平安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有太多这样的经历了，神赐给我们是出人意料，你所求的未必给你，但是他所给你的往往超过你的所思所想，往往超过你的所求的。哎，耶稣基督不就是那个出人意料的平安吗？在这个季节里面，最好的一个平安的消息，最好的一个好消息，最伟大的福音消息，不就是基督耶稣降生了吗？对不对？不就是他就要来吗？不就是他在我们要生命中要转王权居首位吗？这不就是出人意料吗？那么出人意料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出人意料的结果就会必保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心怀意念。所以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你们心怀意念的结果是什么？就带给你平安喜乐啊，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没有应许说你祈求祷告就让你成为一个 billionaire， 他没有让你成为一个亿万富翁，没有。但是神他应许的是他必给你平安喜乐。这个平安跟喜乐都不是这个世界上所能够给到你的东西，就是圣经里面所应许的，他所要给你的东西。哎呀，我的时间过得很快，我已经快超时了， 我有很多的东西要跟你们讲，但是我要抓紧一下。今天有很多事情我们看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不通，我们也想不通，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你知道我们的所教会所面对的困境也是跟很多人我们所面对的困境是一样的，跟很多教会是一样的，甚至我们发现我们已经非常谨小慎微的，我们也非常恐惧战惊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连我们的名字都不能用，连我们的正常的聚会都不能够有，对不对？所以昨天前两天我就很低沉的时候呢，我的弟兄就发一个短信给我，他说啊，李牧师，因为他可能看了我元宇宙那堂啊，大家都对这个东西比较有兴趣。他说牧师啊，他说上个月中国有7900家公司申请注册用元宇宙的名字申请注册，我突然就有一个。突然就是我脑洞大开啊！我突然不知道，一下子很喜乐的，我相信来自于上帝了。我说，既然我们教会的名字不能用，我们也改一个名字嘛，我们就改成北京国际元宇宙基督教会。真的，我告诉你，真的。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元宇宙不元宇宙无所谓，国际不国际也无所谓。但是我们要保证，我们是基督的教会，因为他是喜乐源泉。有没有一首诗歌好像你们也唱过，喜乐源泉，对不对？是不是他才是我们的喜乐源泉？元宇宙不是啊，国际也不是啊，北京也不是啊，但是基督他是我们的喜乐源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哎呀，我过时间，但是我还是要 想讲这个见证。 我有一个非常亲爱的弟兄，他从国外回来，他从国外回来，他前两天跟我讲了好大一堆啊，讲了很多东西。因为他回来的时候呢，他从英国回来，他必须在英国7天前就做核酸，做完核酸当天48小时上机前还要做，总算上了飞机。上了飞机之后到赫尔辛基要转机啊，到赫尔辛基转机的英国的码就不能用了，要改赫尔辛基的码。下午做的，下午这个七点做的，第二天早晨10:30拿绿码， 才可以上飞机。结果呢，10:30没有绿码，黄码。下午4:30的飞机，2:30的时候出来红码，他就晕了。他说：“我不是坐商务舱的吗？怎么是红码呢？我不是这个5月份就打了科兴2针还是3针呢？啊，为什么我是红码呢？我不是跟所有的人一起去走所有的程序吗？为什么是红码了吗？”我相信他可能是生平第一次冲到厕所里面，痛哭流涕啊，祷告痛哭流涕啊，不知道绝望啊，你知道？因为什么？如果他4:30上不了飞机，那个时候已经是2:30了，4:30，你想看我们都等过这种马的，我们都我告诉你，这种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这种煎熬，这种什么煎熬？你知道？大男人啊，大公司的老板啊，痛哭流涕啊，在厕所里面要门关起来，怕被别人看到，别在马桶旁边要痛哭流涕啊。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就想起什么是马槽婴儿。你再想想耶稣降生在哪里？今天我告诉你，没有 Christmas tree 感谢上帝啊，没有圣诞的 party 感谢上帝啊。没有我们基督徒穿得好漂亮啊，好那个啦，和美美，感谢上帝啊！因为这个世界是充满苦难的世界啊。他就在那个时候，在马桶旁边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是马槽婴儿。耶稣生在马槽里，马槽里是很臭的，不是很香的地方啊，不是5星级酒店。今天我们都搞错了，我们 Christmas 怎么庆祝啊？去5星级酒店什么吃一顿？喝一杯，对不对？香槟棒，好开心啊！唱唱什么 Christmas Carol， 是不是很开心啊？真正的耶稣呢，是在一个非常凄惨的晚上，寒冷的晚上，马槽里、客栈里面没有地方啊。这个宇宙万物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地方啊，他必须去到马槽，所以他是马槽婴儿。我们这个弟兄他讲到，他说不是白宫的宝宝。不是在白宫出生的，不是有一个光环，什么美国总统啊，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参会啊，没有的。这个时候他体会到，感谢上帝，2:30变红马，4:35的飞机飞上海。如果他上不了这个飞机，他必须要回到英国伦敦。回到英国伦敦不是7天以后，因为7天的核酸才能够上飞机，对不对？他做不了，已经没有这个7天了，只有6天多了，所以他必须在英国再待14天，再重新申请绿码，英国绿码，到赫尔辛基再换芬兰绿码，再回到上海去，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行程。3:15，突然红码变成了绿码，我感谢上帝。所以什么？凡事带着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上帝所赐给你的必是什么？出人意料的平安，必保守你在耶稣基督里的什么？心怀和意念，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想过，如果他3:15拿不到绿码呢？他告诉我，他跑到那个前台3次，人家不管你，你 business class 怎么样也没用啊，你坐私人飞机都不让你上啊，因为你是红码，就是不让你上。真是这样啊，你也不知道打电话给谁，没有电话可打的，没有电话可打的，你不知道怎么找，对不对？但是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就是让我们经历跟耶稣有点相近的这种生平、这种生命、这种经历，让我们看到原来马槽婴儿的凄惨，但是他所带给这个世界的是这个世界所不能有的。最后我想用尼希米记的8:9-10来做结束。尼希米记说，尼希米记，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北民众众民听到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们。所以 Christmas 吃个 dinner 也不是 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你不要走得太极端啊。因为今日是我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 因靠耶和华所有的喜乐，所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因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2022年，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是重建我们的家，重建我们的家，好不好？让我们一同以感恩的心，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就预备我们的心，一同建造喜乐，用喜乐来建造我们的家。阿们。
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